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华人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此刻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候，欢迎收听发现无锡。各位听众你好，还有两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的日子了。在普天同庆之际，歌唱祖国这首歌一次又一次被人们唱响，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多少年来，每当歌声响起，无论是歌者还是听者，无不感受着激情，感受着自豪。而这首歌的作者正是无锡人王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与新闻和报纸摘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歌唱祖国作为标题音乐。由于它雄壮的节奏、向上的精神，也成为各种大型群众活动伴奏音乐。1954年，歌唱祖国获全国群众歌曲评选一等奖。1989年，歌唱祖国获得了中国唱片总公司金唱片奖。2003年，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船发射成功，宇航员杨利伟将它首度带上了太空。2007年，嫦娥一号宇宙飞船升空时，随行的也有这首歌曲。在2008年8月8日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这首歌在世界人民面前唱响的画面成为经典。在我国许多重大的升旗仪式上，歌唱祖国常被作为出旗曲，在国旗出场之前演奏，因此它也被称为第二国歌。1918年10月26日，王兴出生于无锡荡口一户清贫的农家，民间音乐在这里流行甚广，现代音乐教育也已开始启蒙。 王晶从他就读的怀芬女子学校以及家人的传授中学会了二胡、笛子等乐器演奏。因家境贫困，小学毕业后他不得不到上海打工谋生。1935年，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一时间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上海街头，上海成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发祥地。王晶在参加了一次群众歌咏大会后，当即加入了进步歌咏团体民众歌咏会，这也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王晶的儿子王斌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时，曾经回到父亲故里无锡荡口，他满怀激动地向家乡人民述说父亲的故事。
非常激动，我觉得我父亲14岁离开了家乡，去了上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走上了音乐的道路。那么他已经去世那么多年了，到今年去世已经11年了，但是家乡的父老、家乡的孩子们还记着他。
对，这首歌里面饱含着王晶爷爷对祖国的热爱，是我们以后要好好学习，然后做国家的栋梁，让祖国繁荣富强。
有一次就那大游行的时候，他们那个合唱团是走在这个游行队伍的最前面，然后呢他就在那个梯子上，又在又合唱团的最前面，他们的背后呢是当时国民党当局啊，就是架的路障，是那种铁丝网啊，那种路障就不允许他们游行嘛。然后呢我父亲就在那儿指挥大伙唱歌，就唱那个救国军歌。因为我父亲就从这个歌开始立志要学音乐，要做音乐家。当时呢他在指他的队伍唱救国军歌，枪口对外，去不前进，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就是大伙儿民众唱的，然后3万人一块儿在那个南京路上唱，那个南京路那个声音很大的，呼吸声很大的，啊，我父亲在上头指挥，然后他指挥着指挥着，怎么看着这队伍怎么就往前走了呢？因为他知道他背后就是路障，他一回头，正好是这个，他看到那个路障都是拉开了，那个些个国民党兵，还有那些军警、那些警察。自己就被这个歌声唱的就觉得，就是啊，日本鬼子都打到跟前儿了，我们还在这儿冲着老百姓使什么本事啊？这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那歌就是这样的歌。哎呀，他说一个歌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够这么鼓舞这个民众的这个情绪啊！他当时立志，他说我也要做这样的音乐家，我也要跟这个写歌的人去学习。
王晶被深深的震撼，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和民众被唤醒的爱国激情。在歌咏运动中，他认识了吕骥、孙盛等进步音乐人，和后来成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并参加了他们所举办的交歌指挥训练班。随后的2年，王晶成为救亡歌咏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抗战爆发后，王晶与战时流动宣传队一路辗转来到陕甘宁边区。延安是革命的圣地，鲁艺就是革命艺术家的摇篮。1938年冬天，在鲁艺跟随冼星海虽然只有半年，但他对王晶的影响却是一生的。
冼星海我知道呢，他一共送过人三样东西，他都送给了他的学生，笔送给了我的父亲，送的时候还说了一句，我拿它写了你最喜欢的救国军歌，还有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我希望你也拿它写出传世的作品。
1939年夏天，在吕季带领下，王新和鲁毅的一批师生东渡黄河，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据吕季回忆，当时我们过着半军事化生活，夜晚在驻地总有同学轮班站岗。王新的第一首歌曲《晋察冀》就是在夜晚站岗时创作的。晋察冀军民抗日斗争的艰苦卓绝和根据地人民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深厚情谊，深深感染了王新。正是这些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宝贵的革命经历，使他的创作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紧紧地贴近群众，扎根生活，为时代吹响号角。1949年，古老的中国翻开了新的一页。此时的王新已经跟随解放大军来到天津，担任了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面对崭新的时代，王新有着强烈的创作冲动。在儿子王斌看来，歌唱祖国的创作过程看似传奇，但其实是水到渠成，浸透着王新对家国和人民最深的挚爱。
然后他参加了开国大典，观礼台上他看到那个游行的队伍，群众啊喊着口号通过天安门广场。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那种本能啊，他就想，这块如果大伙儿要是能唱着一个歌通过天安门广场该多好啊。他用了一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写，写了多少，他说的反正起码得上百首吧，他说扔在纸篓里都不算，写了不满意扔了。正式发表在天津日报、天津歌声歌曲杂志上面的，正式发表的就有六首。写完了以后呢，他就发现群众传唱不开，群众不唱。后来他说，那就是写的不好，写的好群众一定会唱。
将近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国庆一周年庆典就在眼前，王新再次来到北京为乐团采购乐器。回程的时候，他又一次路过天安门广场。
当时是9月15号，秋风烈烈的啊，吹着五星红旗，唰啦唰啦唰啦在那飘。他说，我就看见那个旗子在那儿唰啦唰啦唰啦的飘，当时就没想，就忽然就词和曲就同时出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就是五星红旗迎，他唱出来了。胜利歌声多么响亮，小孩们正在练那个游行队伍嘛，十一就是建国一周年了嘛，哎。他看到这个场景，忽然这歌词就出来了，词曲同时出来了。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反而富强，是他的感想。他感觉还不够劲儿，又加了一句，歌唱我们，又提高了五度，歌唱我们亲，又来了一遍。然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旋律太好了，得记下来。那怎么记啊？当时呢，拿着这么多东西，又赶火车，就在那儿唱着，往前走着。而且呢，我父亲说，就在唱的时候呢，因为有秋风嘛，迎面吹来的秋风，他 他自己被自己的歌声感动了。你就这个歌唱祖国，你大声唱唱试试，一定会有流眼泪。然后他就觉得眼泪在横着飞。后来他就想，我把自己都感动哭了，我能一定能感动不少国人。就这么样上了火车。上了火车以后，当时呢，他就找纸，那支自动铅笔呢，那个笔都随身携带的。然后他就把那笔拔下来，没有纸嘛，但是也找不到纸。然后就他抽烟。我父亲吸烟，就拿出那烟卷盒的那后面那个白纸，写下了歌唱祖国的前面这一段那六句。他说就是好像顺口溜，就顺着嘴就出来了。实际上是他积累了一年的东西在这一刻迸发了。然后呢，他随着火车再往前走，后面的词就出来了。越过高山，越过平原，你想想，他要在写字台前面，或者是在钢琴前面，他都想不出这种词来。他说那词好像自然而然，就是那会儿用的很少的词，忽然就在他脑海里迸发出来了。
王斌提到的这张写满音符的旧烟标，如今就静静地躺在档口王兴纪念馆的展示窗中。歌曲写出来了，发表却并不顺利，但王兴并没有气馁，他亲自带着音乐工作团的团员们下工厂、进学校、到码头，甚至在马路边上亲自交唱。从上海街头的抗日歌咏经历，到鲁艺前辈们的谆谆教诲，再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宣传工作，都告诉他，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当年担任钢琴伴奏的靳凯华，
这个曲子第一次演出啊，在天津市的耀华中学。耀华中学它有个礼堂，当然所有的观众都是师生。哎，第一次演出我印象挺深的，就是学生老师都特别喜欢这个。
他原来的很多地方用的是八度，你看啊，他原来是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这两句。后来群众在唱的过程中呢，就给他变成了四度。八度啊，他还是比较难唱，虽然很豪迈很雄壮，但是还是跨度大。群众就给歌唱我们嗦嗦哆哆啦啦，他本来是哆哆哆哆，他给群众变成嗦嗦哆，就变成四度了。然后嗦嗦嗦嗦啦嗦发咪瑞哆，群众改成瑞瑞嗦嗦啦嗦发咪哆，又变成四度了。就是所以呢，这两句是群众改的，约定俗成。后来我父亲在发表的时候，最后就按这个发表。如果说一个地方交歌的时候群众唱错了，怎么这么多的群众都唱错了？那一定是群众唱的有道理，一定是我写的有问题。
让王兴意想不到的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歌唱祖国不仅在天津群众中传唱开来，而且还传到了首都北京。1951年9月12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令，在全国广泛传唱歌唱祖国。从此这歌声迅速传遍祖国大地，以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深深地铭刻在亿万中国人的心中，铭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上。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鲍元凯，
我就常常拿王兴的歌唱祖国跟杜纳耶夫斯基的祖国进行曲相比，不是国歌胜似国歌，它比国歌有更宽的含义和更多的演唱的场合。所以我觉得歌唱祖国这首歌呢，实际上是我们的第二国歌。
1963年，河海流域发生了特大暴雨，为了保护桥梁铁路， 45岁的王兴自愿加入到抗洪队伍中，教大家学习自编自写的抗洪之歌，为同志们鼓劲儿。晚年的王兴因疾病而行动不便，但仍然心系祖国，心系人民。2004年，王兴召集了40余位词曲作家，组成王兴抗击非典新歌创作组，还从家中拿出20000余元，将19首歌曲制成3000张 CD 光盘，送到抗击非典的第一线。他还四度回到母校，今天的无锡荡口实验小学，并与钱伟长先生合作，为母校创作了校歌《今日幼苗，明日栋梁》。如今在无锡鹅湖的荡口古镇，由当地政府修建的王兴故居复原了他在天津的居住场景，壁炉、钢琴、老式唱机，这也许是家乡对一个游子最好的慰藉。光阴让故乡变了模样，而当年那个满怀惆怅离乡背景的少年也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在他的歌声里依然跳动着一颗不变的赤子之心，满含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王兴说，我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我认为我一生只写了2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我至今仍然在用心灵谱写着的歌唱祖国。
后我父亲自己从来这么说，说我没有那个天才的本事，我也不可能说写出一个这么好的歌哈。他说这个歌唱祖国我不写别人也会写，只不过我当时啊和大伙儿的那个心声产生共鸣了，大伙儿都想说的话被我说出来而已，那然后群众就喜欢唱这个歌，是不是受到群众欢迎，他始终是这么说。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下次节目，再见。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尤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轻松学中文就选 Chinese Hour， 在线学中文就来 Chinese Hour， 3w.chinesehour.com， 3w.chinesehour.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